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又是一周过去了，又来到了星期天。那不知道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有多少的听友是我们的老粉，持续有在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想知道哈。那有多少的新粉？今天一不小心的调到了这个频率，然后呢碰到了爱情麻辣烫，碰到了 Estella Honey 啊，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相信呢喜欢我们节目的这些老粉啊，一定是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听到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尤其呢是关于一些情要爱的这些真实的案例，知道呢 Estella 的风格啊，我特别喜欢通过一些真实的事件来跟大家呢一起剖析，一起分享，然后呢我们是听着别人发生的故事来长自己的见识，对不对？说不定我们在分享的一些故事、一些真实的案例当中呢，你也找到了你曾经的一些影子，对不对？或者说那些也是你曾在你身上曾经发生过的可怕的事情，对吧？真的，其实我们在渴望爱、期待爱的同时呢，也要想想哈，爱和恨、爱和痛苦真的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你在期待爱，那也请你做好心理准备，你要有可能去面对爱情带来的风雨。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进行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提醒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吃饭的这个点儿哈。那当然也有可能你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现在正准备去赴一个约会，对吧？有一个 dating，或者说要和朋友去周末的一个小聚会。那无论怎么样呢，我都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一个小时，我们在空中约会的时间段，大家呢能够通过节目有一份轻松，有一份愉悦，并且呢在节目当中得到一些启示，能够为你将来的这个获得幸福，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好，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哈。那同时呢，如果说你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可以通过除了车载的收音机的频率，还可以呢来下载我们的 app 或者来找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OK，那今天呢Estella Honey 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那些情呀爱的故事哈，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一档关于情感分析的节目，我非常的喜欢，也跟了很多年，但最近还真的是挺少听的。今天呢，我再次听到的话，又发现说有很就是真实的、很狗血的。当然，其实也并没有说它是有多么的新鲜的这种情感的案例，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真实，而且呢，非常的有代表性的，这样的真实的案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有几个 keyword，就是比如说男人的控制欲、占有欲啊，还有呢，就是情侣之间的边界感。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先马上来分享这个案例。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哈，先深呼吸一下，因为呢，真的这个案例会让你觉得多少有点窒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说，女生啊，真的一定要听一听，也就是我们的西西宝贝们啊，男生是我们的听友，男生就是哈哈宝贝，女生这个故事真实的案例，大家一定要听。如果说你也遇到类似这样非常有控制欲、占有欲的男性，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觉得你能受得了这样的人能成为你的亲密爱人吗？因为这个录音效果的问题哈，那我呢还是先由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男生呢，他是怎么去表述他和他这个女朋友从相识到相爱到这个女生提出说"我一定要跟你分手"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说呢，他比这个女生大2岁，他们两个人是在学校认识的。 那这个男生呢，先毕业了，毕业开始工作了。那两个人呢，其实就是几年都是一个同居的状态。甚至呢，这个男生还给这个女生钱花，也就是在养着她。那他说现在他的女朋友呢，马上要毕业，要面临找工作。他这个时候呢，就越来越紧张他，因为他觉得说，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生活在一起，他发现他的女朋友是。在外面呢，喜欢去勾三搭四的人啊，这话已经讲到这么难听了哈。然后呢，还说他觉得，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女人就应该要把心放在家里边啊，要顾家，要做好一个老婆，做好一个妈妈，做好一个就是晚辈对长辈的照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啊。一听起来就是非常大男子主义。那其实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他讲的好像这么轻描淡写的哈，其实已经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导致说他的女朋友呢，现在马上要面临找工作，要毕业了嘛，对吧？然后呢，他也想下决心要离开这个男的。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听他们说的这个爱情故事真的让人非常的窒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
我希望你做一个把家庭放在首位的女人，这是一个24岁男生对自己另外一半恋人的一个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老师们会怎么帮助他们呢？掌声请出这位男主人公，男主人公小陈，24岁，来自哈尔滨，职业销售，学历本科。女主人公小雨，22岁，同样来自哈尔滨，她是一位学生，她的学历是本科。那有请得出两位。我听你这个 VCR 的时候，我对你的很多说法我不太认同。怎么会一个男人说自己爱的人在外面勾三搭四呢？是我听错了吗？
有一次我们两个在家半夜10点半了，有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接，就说美女你在干什么？过来一起吃个饭吧，开车去接你。
我不是没有回吗？
那是因为我在，如果我不在呢？
和你跟没有关
你说不定还有多少次背着我给别人发短信。
好，刚才 VCR 里说你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对，当时我是他是他语音。
VCR 里面说你希望一个女人是照顾孩子和父母，就是说她毕业以后要做全职太太，是这意思吗？
我希望她这么做，因为我认为一个女人的责任就应该是养孩子、照顾孩子，还有孝敬父母，这就是她应该做的。
哦，那男人的责任是什么？
男人就应该养家、要钱。
你打算大学毕业就嫁给他了？
我跟你已经提出分手，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因为我马上已经要毕业了，我希望有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分手，为什么要分手啊？
你不想就不要分手吗？你限制我的一切，我现在没有朋友，没有生活，没有家人，就把我当宠物一样养起来。
你出门我不答应你吗？
我不需要那些，那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的就是什么？跟不认识男生勾三搭四
你不要再说我勾三搭四了，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有证据吗？
上次在家楼下买水果，他就冲他一乐，哥，给我挑两个好的。他一个50多岁的老头，你都勾起来
你说完了，
你大家都乐了。
你不是你知道大家乐什么呢？没事儿吧你？你跟他分手的原因就这个吧？我猜想。
不光是这个，每隔10分钟就要给他发一条短信，告诉他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就即便说我在家里，也要每天每10分钟给他发短信。
那我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吗？
我什么安全？我在家里没有安全吗？
万一入室抢劫呢？
什么叫做为我安全着想？我返回1分钟都要挨骂，对不对？那是为我的安全着想吗？
返回1分钟是指什么呀？
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他就跟我编了几条所谓的爱夫守则，就不让我跟朋友出去。
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
我交的什么朋友了？
抽烟喝酒去夜店，这不是好姑娘应该做的吗？
啊，你所谓爱夫守则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是吧？
哎，我不允许你俩短信超过1分钟，接他电话超过几秒，这些事情我都做到了。
你做到了，我会跟你发脾气吗？
我连去卫生间的时候，我都要每天拿着手机，你知道什么样吗？我洗脸的时候，手机都是放在浴缸旁边的，因为10分钟我洗不完澡，对吧？
不是你这个怎么回事啊？你
我认为我在乎他，我是为他着想。
不是你所谓的在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问我做朋友出去，是个女朋友，他答应了，但是这有一个要求，我给你发短信时候你必须回。从出门那一刻，他就开始给我发短信，不断的发。在那之后，那朋友再也没有找过我。我是跟我妈妈出去，她不相信我的话。
说事实行吗？当时是我不知道你妈妈在外。
不是事实吗？我怎么没出
你来给我证实一下，你跟你妈妈在一起。我跟我才能。
你说的什么话？
我就是让她让你录像，然后给我发过来。
我就天天跟我妈妈合照，我都发过去了。结果她告诉我，你这个可能是前几天的，你去给我证明一下呗。我妈妈的电话让她打过去了。
你这个为什么这样啊？
没有他的出危险，
你不要总拿出危险的事说行吗？
他追你那会儿也这样吗？
就是占有欲特别特别的强，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当时说， 我才会那么做，才会希望说所谓的什么的副手的条文去。那些我觉得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女孩，平时我也不怎么爱玩，那些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本今天就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去了超市还得打电话，对方找到我，找到我回家。
我可以怎么这么做呀？那我知道，我知道你平时是不是特忙，我抽空给你打电话。你知不知道我爱了多少林老师吗？
这些我不需要
了。那你需要什么？你是老林老师吗？什么叫他吃苦硬？他只能自己做农作吃苦。
这个钱你养的他是吗？那你为什么拿他这些钱呢？
我没有要，给你钱了你怎么起？你不要总以为说你养活我，你不要用所谓的控制欲来控制我。我现在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希望你要放开我，我需要自由。
你还爱他吗？姑娘，如果说他做了一些改变，不再这样对你了，你会考虑留下来吗？
不会改变的，我也不会留下来。
为什么会忍这么长时间，到这个点突然会爆发？
我已经实在是忍不了了，在脑里的 QQ 什么的都卸了，没有任何的通讯工具。
他为什么卸 QQ 啊？
希望我跟别人聊天呢，有手机也不让用，因为他会查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那就又问一顿问，我什么都没有了，所有课程表他都知道。我去了，到那就得回来，我不一分钟，我到那就得告诉他。我没有这些私人的空间。
真的假的呀？真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像个傻子一样，每天捐在家里。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他有没有跟你动过手啊？
没有，但是他无故顺心，就会冲我这么机器。我稍微做一点错事，给他的问题就被无限放大。
我希望能够挽回我们的感情。
你有必要挽回了？我希望你永远在我生命中消失。
你们看看这姑娘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的圈。
你在找的是一个爱人呢，还是一个奴隶？
当然是爱人。但你做的所有的行为，你像一个奴隶主。但是我对他好，我爱他。
你别提爱这事。
如果这是爱的话，你这迟爱在行凶呢。你是把一个饼皮摧残成一个失去家人、失去朋友、沦陷自我的这么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这是爱吗？其实反映了你非常的不自信，生怕失去的，甚至于一个卖水果的老大爷都可能威胁到你的爱情。你们之间还有信任吗？你是在折磨这个女孩。如果你真爱爱她的话，你该放开，停止对她的控制，累不累？你自己也说了，因为监控她这花多少的精力和时间，你的工作一定会受到耽误。
对，
是这样，
确实累。
如果你没有一份工作，或者说你工作受到了挫折了，那你还能有自信吗？你换位思考，其实这段过程当中，你不是没有问题。任何一个男方的这种失恋，都是依赖性太强。他给你生活费你就要了吗？说不是我要的，但是你收没收又没用的。你要说自己的老师真真正正的独立，其实还有个关键问题你没有回答。
真的是
什么都忍两年，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忍，无辙的。是你真有某种迹象，让你的这位近亲极强黑心、极其强的男友，他觉得是
什么都没有。
那你怎么就不能忍心？我是给一句话，如果他不这么样的监控，你爱这个男人吗？
那对我的父母，我今天就特别依赖别人，我从小就依赖我爸，反正我就是想找一个依赖的人。我就是是难过的时候，有人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
姑娘，赶紧跑，越远越好。我们今天见识到了一场非常恐怖的家庭暴力。这个家庭暴力不是动手，它更恐怖，它要精神禁欲。有一些人就是可以从精神上把一个女人给活活的给。逼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它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一开始只是关心你，只是对你好，然后这个好在慢慢的变味，一点一点的加重负担。所以这个当事人他根本就没有感觉，他习惯了。这种习惯是最恐怖的。到最后，他只要他一个表情，你就会很痛苦。你会觉得是你错了呀？你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你错了吗？因为他一遍来几遍又是你错了。这种潜移默化是一种心理影响。我告诉你一千遍你错了，你也会觉得是你错了。
你要再就是再过五年，再过六年，只是这些。除了他之外，你没有所有的一切，你只认识他。
今天就变得特别的自卑，我真的不断的告诉你，不要以为你自己长得自卑呀，其实长得很一般，其实你很不好，其实哪哪都不好。你能跟我在一起是你的福气。每天就会这么说，我稍微有点不善良，他就会觉得我觉得我怎么怎么
地。精神折磨对一个人的摧残，比对我的摧残都想象的更大一点。幸亏。他毕业了，他面临一个人生的转折期，觉得问为什么他忍不了，很简单，因为他面临人生转折期，他突然发现自己身边的人不一样，都在变，为什么我自己还这样？他会思考，但是你有这个思考之后，你会发现我所做一切是错的。姑娘，我告诉你，徐总刚才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做女人一定要努力。为什么？金丝雀为什么会是金丝雀？因为他没有捕食的能力，因为
为你没有去跟别人社交的能力，你没有去让自己独立的能力，没有去抵御他的能力。你要知道，男女平等的第一条就是有独立的意识、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来源。
OK，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播出，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呢，我们在空中约会，相互陪伴，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哈，是来自一档中国的情感节目啊，分析的节目，有一些情感的导师来在现场啊，给这个当事人两位主人公去分析他们情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案例呢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代表了有一部分的男性哈，只是这一部分的男性非常的有占有欲，对自己的另一半呢，对自己的恋人或者说是妻子很有这种掌控欲啊，这个呢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在占有欲、掌控欲，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呢？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儿，叫做 PUA， 对，就是给你洗脑啊。好的，那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呢就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稍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啊，关于这个男欢女爱、男人女人的这个情感故事啊。真的我觉得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的哈，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就是一场博弈，你要看清楚你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时你也要看清楚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呢？啊，需要有智慧去来掌控，去来啊分析，去判断啊你们两个人合不合适在一块儿。好的，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聊喽。
世纪游轮锦绣中华，16天超豪华之旅，参观上海、扬州、南京、九江、武汉、岳阳、长江三峡、重庆，游轮横跨半个中国，带您品尝七省市美食，带您去看中国的江山如此多娇。11月7日西雅图特别出发，每人仅3999元，包往返机票、超豪华五星级大长江游轮阳台房、包门票和中文导游。西雅图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哈，就是关于说男人啊占有欲、控制欲非常的强烈。那如果说呢刚才没有就是错过了哈，没有听到啊刚才这个故事呢，我跟大家来先再陈述一下哈。就说这24岁的男生啊毕业了，然后工作了，那他的女朋友呢是刚刚毕业，他们呢就是已经谈了2年的恋爱，而且是同居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女朋友呢已经对这个掌控欲非常强的男朋友忍无可忍，要提出分手，而且讲出很决绝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世界当中啊。那这个男生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有导师有在分析说他是不自信的表现，对，他要去圈住他的女朋友，去圈养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也说了，你把我当宠物一样对待啊，我没有我自己的私人空间啊，还把他的各种的联系方式、各种对外的连接的一些方式全部都删除，或者说而且监控他，嗯，对他有要求，还立了一个什么这个爱夫准则。天哪，就我想象过去，就是这个男生他除了不自信以外呢，很有可能哈是他的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很大的影响，或许他的父母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他爸爸呢就是这样的掌控欲望很强，去这样对待他的妈妈， 对不对？很有这种可能。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爸爸妈妈生活并就是家庭这个婚姻哈，生活并不幸福，可能他妈妈呢是出轨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导致说婚姻的不幸。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呢，是有很深的一个影响的。他会担心说啊，以后我找老婆，我老婆我必须得管住，我必须管控他啊，以防他出轨，对不对？所以这个男的就是他所谓的爱他、在乎他，就是要去管控他，去监控他啊。然后呢，甚至怀疑说他女朋友去买个水果，跟这个卖水果的大爷打个招呼，他都觉得说他在勾引这个大爷，你觉得特别可怕，是不是？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然后呢，他对自己真的是很不自信。因为大家看不到那个视频嘛，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男生长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普通啊，戴副眼镜，长相、五官什么的都是放在人海当中可能找不着那种。这个女生呢长得还是比较甜美比较可爱的。那这个女生也说了，她说我的男朋友就是经常打压我啊，她说其实你也长得不怎么样啊，你别以为你长得怎么样啊，你其实也不咋地啊，你能跟我在一起就是你是真的积福了啊，你的福气啊，你是很幸福的，就是因为你跟我在一块儿啊。所以她就当然她也说了，说男朋友给她钱花。他说这个钱他并没有是他想要的，他没有主动去索取，是这个男的主动要给他钱花。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他用金钱来就是说诱惑你啊。那尤其是女生呢，这个女生她自己也说了，她是依赖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她以前呢就是依赖自己的父母，她未来也很希望说她能够有个男人可以值得她去依赖，值得她去依靠。所以呢，当这个男的在追求她的时候，然后他又是个学长啊、学妹啊，两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会觉得说哇，好有安全感呢。那种刚开始的那种追求，那种掌控，他理解为是因为他在乎我，所以他才会这样想要去管我啊，就怕失去我。他觉得那个时候他能理解，这是对他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后来在一块儿以后，他发现哎不行啊，我完全这个已经是失去我的自由了啊，没有私人空间了，连洗个澡我都要紧张兮兮的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浴缸的旁边啊，十分钟都要回一次消息。啊，你想想这个女生多痛苦，一个女生洗澡能十分钟能完成吗？很难，对不对？啊，所以说太痛苦了，洗个澡都不能安心啊，这个挽回几秒钟信息，这个男的就疯了，甚至这个女生出门都得跟他报备。啊，这男的还觉得说我对你已经很好了，你看你想出去的时候我也让你出去了，你说可怕吧，天哪，这个就是什么软禁他，是不是？就像一个监狱一样，一个无形的一个枷锁在操控他，我觉得特别的可怕。所以真的亲爱的西西宝贝们，我们的女粉女听友们，就是我们的西西宝贝，亲爱的西西宝贝们，真的你们要想好哈，就是一个男人如果以就是爱你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一个理由来掌控你，没有给你私人空间，甚至去管控说你跟谁交朋友，甚至怀疑就疑心特别重啊，怀疑你的这个人品问题，这个就是到处什么勾三搭四，就是把这种话都说的这么难听了，我觉得真的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男的你还要愿意继续去交往下去吗？啊，真的你千万别被洗脑了哈，非常非常的可怕。你们看看，就是我们以往也分享过一些海外的，对吧？咱们在国外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去把你锁在这个地下室，对不对？然后呢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叫禁欲啊。那他的前提都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去掌控你，他就想让你为他所用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刚才这个案例呢听起来是发生在中国，听起来好像说暂时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如果说再继续的两个人再相处下去的话，对吧，甚至结婚了，这个男的说不定更就是对他就是那种管控是更加的严苛的，更加的恐怖，真的很有可能是不让他出去工作。他说了，他觉得我觉得女人就是应该啊要以家庭为重，对不对？甚至有可能说不让他工作了 啊，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养他，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想法就是，你只有跟我在一起，你才会幸福。我是为了你着想，我是担心你的身心的安危，所以说我才管你的啊。你要满足，你要感谢跟我在一起，只有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我才去管你。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不断不断的去给他洗脑。当然，这个女生现在还是幸运的一点是她清醒了，她发现说不行，我不能这样，我简直我就是变成一个小宠物了啊！我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啊！那她现在呢也走向社会了。那当然也有可能说，有的人会在想说啊，这个女生是不是就是贪恋她？是吧，大三大四这段时间他希望有个人照顾他，对不对？然后呢给他钱花，那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哈，但我们就不去猜测了。我们因为我分享这个案例呢，主要的还是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小心那种就是掌控欲特别强的人。那当然了，女生也会有这种掌控欲，这种控制欲很强，占有欲很强，也是很可怕的。所以男生女生都得小心哈。就是我再举一个案例吧，是我真实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好像也是分享过的，就是我不做广告哈，有某一个这个就是在海外很多人在华人在用的一个交友网站，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微信里面的一个 meeting， 对，就线上的一个活动，那就大家都来看不到脸，对，就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一个讲一个话题，对呢，大家来分享。那我就记得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啊，我觉得哈，我的一个表哥，他说的是他一个亲戚啊，就是好像是表哥还是堂哥，对，他说我有个表哥呀，啊，我觉得他家庭就挺幸福的，他说我很想要他和他的那个老婆他们这种家庭的一种模式。他说呢，他老婆是没有自己的这个通讯录的啊，就说除了这个家以外，除了他表哥老公以外，除了孩子以外，他还有这个亲戚家人以外，他没有通讯录，他的老公不允许他去交朋友。他说我觉得这个模式挺好的，他说这样的婚姻是比较稳定的啊，能锁得住看得住老婆。他说我以后我也想这样干。太可怕了，天哪，是不是大家能感觉到了吧？这是个 Taiwanese 哈，我就也不说是什么什么地域歧视或怎么，也不是哈，但是真的了解台湾的很多人知道，包括闽南那边很多男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男子主义的，对，他们就是极其的就是觉得女人的地位就是要比男人低。所以说我也看了很多这种台湾的男杀女的这种血淋淋的案件，真的太多太多了。或者说女的去反杀男的，女的受不了了，就是因为男人对他们的掌控太强了啊。所以说我就说，一个掌控欲那么强的人，他可能不单是就说让你觉得说是很痛苦啊，像是一个你被困，你变成困在这个像金丝鸟一样的啊，被困在笼子里了，甚至很有可能他会伤害到你，这是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可能不单是家暴了，甚至到这种刑事案件，对不对啊，都有可能。所以说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啊，嘻嘻宝贝哈哈宝贝，女生男生都一定要小心一点，就是小心这种掌控欲占有欲特别强的这个恋人或者另外一半。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希望通过节目呢认识到更多的有意思的朋友啊，无论是你是现在是不是在一个情感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我都希望说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 Estella 哈尼分享的一些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大家呢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得到一些启发，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然后呢长一些知识，对吧，甚至是长一些见识。因为我觉得真的有我也跟有人有聊过说，真的东方跟西方哈，就我们也不扩大去讲其他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教育是吧，没有什么情商教育，没有说情感方面的教育啊，这块是缺失的，对。所以就是 在海外的，像在国外的欧美哈，这些国家，他们就是在这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父母的这种影响啊，然后父母之间、家庭之间的两性关系之间的接触啊什么的，就是孩子他们都会看到，都会去学习。那他们是比较开放式的，比较直接去表达自己情感的这样的一些族裔，对，所以跟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差别。所以呢，真的我觉得如果说你也希望。就是其实我真的有一些做码农的朋友，他们很希望说去上一些情商课哈，但是呢不是那种 PUA 的课程，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啊，或者说性格的问题啊，或者说他的这个生活的圈子、工作的圈子，他接触不到异性，对，尤其是一些男性啊，他们接触不到女性，然后呢又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去谈恋爱，对吧？然后情感经验也不丰富，所以他们的择友择偶的一些条件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奇葩啊。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谈恋爱，对。然后往往因为这样呢，去就是错过了非常好的一些缘分，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爱情它也是一门学科，它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吃吃饭呐、啊，对吧？聊聊天啊，看看电影，玩玩游戏啊，然后呢就一起就柴米油盐那么简单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去知道怎么去相处，对吧？怎么去相互的支持，然后呢如何去看说彼此的这个三观是否是趋同的，对吧？我现在真的是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没有想那么多，以前跟所有大部分的女生一样的，就是喜欢长得帅的，看外形，然后呢看性格。但后来你发现说三观呢、世界观，对吧？消费观、价值观，道德观什么的都很关键，是否趋同，对吧？尤其是消费观，因为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你每天都要面临就是消费，对不对？如果说你们消费方面呢，这个观念差异特别大，特别悬殊的话，真的是很难在一起过日子的，这是非常真实的。对，所以就是真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很多夫妻就是为了钱而分崩离析了，对，然后呢，有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是不是啊？这些，所以说就是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看外形。或者说简单的去看这个人赚多少钱，然后呢你们就能够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是多维度的综合的去考量这个人合不合适你当然前提也是你要看清你自己是谁，然后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对未来的一种生活的展望和规划，其实这个真的是你们两个人都要一起聊的事儿，而且要尽早聊。如果说真的大家彼此想法不一样的话，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去什么了解彼此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成年人的一种情感的交流的方式。那再回归到我们今天刚才聊到的哈，就是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像是掌控欲啊，这种控制欲哈，占有欲。真的我觉得是挺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爱情，对吧？然后呢以爱情之名去掌控别人，你也不能因为爱情去忍受一个人去掌控你的命运，掌控你的时间，掌控你的生活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的，那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我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的新鲜哈，是关于这个京城四少之一的汪小菲和他的女明星老婆前妻，他们这个狗血的婚姻故事呢现在又有新的这个剧情出现了，那不知道真假哈，是说这个汪小菲酒醉，就疑似酒醉，最后呢去给某一个这个博主在直播连线了，来聊他的这个情感问题，然后呢他希望这个博主去给他剖析剖析，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怎么办 那真假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辨，但是呢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直播的录频的音频给大家听一下哈，大家来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是不是真的汪小菲他在很多人眼里就觉得他是一个二哈。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美元，石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段这个音频哈，是我看到网上有人截屏了，录音了，对，截了一段这个一个某个博主啊，这个博主我是知道的，他之前呢是专门讲一些什么企业管理的，后来呢就是为了博眼球，然后发现说诶聊这个情感特别的吸流量啊，吸粉，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这个聊情感了哈。那诶竟然有一个是有着汪小菲头像的这么一个账号啊，跟他直播连线了。然后呢这个直播连线呢主要是说的是他现在和他前妻的状态，对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哈，听这个声音啊，我看这个网友的评论说感觉这个声音不是汪小菲，那大家来听听看是不是汪小菲的声音啊，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呢？然后呢我觉得很多人为了吸粉，为了引流量啊，然后呢博眼球，就是说什么那个他的这个 title 啊，他的标题就写啊汪小菲深夜直播连线啊，问询情感主播咨询说要不要和大 S 这个复婚的故事哈。其实呢人家已经说了他我没有想跟大 S 复婚，对，但是这个心里边还挂记着这个前妻。好，那所以大家不要轻信啊，但本身这个连线是不是真的，其实也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那个光荣根本不动，管不住，要起来。
好了，要改了吗？
第二，孩子生你吗？没。第三，孩子每天都没有心。第四，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那是我心机，不会放下来。你给我费费。你别写字了，你好，我现在说，现在说。
那我这么跟你分析啊，首先第一个，你没问过大 S 的态度，
没有。那你看，他不跟你先请假了吗？是吗？
这种东西一定是
没有联系，没有联系。
对，他虚不虚啊？
对吧？
他虚吗？虚什么都不虚，虚，
那是你虚。
那这个，我觉得是，你让我再说，我还虚。
他需因为他是一个女明星，他需要别人爱，明白吗？
飞哥，
女明星不需要爱的吗？
第二个是个小明星，
这个需要是真实的，真演出来的，不是说真明星。
真实的，
等学的知识 ，OK。演出的生年演过，你看他其实都是你发的是女明星，不是小豆哥，你这都是爱我，我的可怜，懂了，那个是吧？我一点都不腻啊！像这个人，我就真支持你，那我真支持你。
不像你。小贝，能不能真实的？那我觉得呢，就是有些东西，只要你认可这个人就可以，只要你认可就行。这个东西，别人感情的世界，别人掺和不了。但是呢，而且毕竟他俩还有，怎么着也是原配，这么个姿势。他能掺和公婆不行结婚呢？
这些
不能跟你跟我问你啊，不结婚你就让婚呢？越多跟你讲，就跟朋友一样，跟朋友相处，跟两个孩子，彼此之间的就是多一份谅解，以后就没有任何伤害。我觉得婚姻一般都跟他说你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人都有命，不能是生一胎因果，不能是胎命。
不要参与他人的因果啊，不要背负他人的命运啊。我觉得这个主播他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啊，就我会想到我自己了。我觉得我是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做情感节目太多年了吧啊，然后呢我又是一个非常容易共情的人，我在这方面真的我共情能力太强了，对，很会感同身受。嗯，然后呢我就会就是当然有些事情是真的，就是说我可能跟对方发生的是差不多的事情，对，经历过是一样的事情，那我会很容易感同身受。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就是我的共情能力很强，可能我没有发生过他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会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哦，如果是我，哎天哪，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能什么感受啊，对不对啊，所以真的要珍惜哈，像我这样共情能力这么强的朋友。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吃饭这个点儿。好的，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主播啊和汪小菲疑似汪小菲的一个账号啊直播连线啊，聊到了他的现在和前妻的这个状况啊，非常的狗血哈。很多人说天哪，真的是很同情汪小菲的老妈啊，汪小菲的老妈就是这个张兰啊，说是吧，好像这个大麦季又要到了，为了卖他们家的这个叫什么什么麻辣的什么食品是吧。前段时间呢应该说张兰就是汪小菲的妈妈，她呢不断的在直播，坚持每天直播在卖他们的餐饮店的这个附属的一些产品哈、啊、卖得非常的好，也赚了很多的钱。我首先说我非常的觉得佩服啊这样的一位企业家对吧，曾经也是辉煌过的哈。那即使说疫情过后是吧，那当然也不单是疫情的问题，有其他的原因，他的这个生意是打击非常大，但是呢他可以再次的崛起是吧。我觉得这种坚持，这种敢于自我的挑战，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六十多岁了，他依然没有放弃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值得年轻人去学习的哈、啊。好，那话说回来，我们讲到这个疑似汪小菲哈、啊，疑似他半夜喝多了，然后呢去给一个主播直播连线，那来说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是非常的还是会担心自己的前妻。他说呢，我还是不会去放弃他。他说他还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妻子，我还是会就是不会说不管不问啊。他说现在呢两个孩子很多时间还是跟我在一起，而且呢他说了那个光头啊就是大 S 现任的老公，他说其实呢是现在没有跟大 S 住在一起，也不在台湾，说这个光头啊韩国的艺人他已经跑了。嗯，然后他呢特别的提醒，就是说到一个重点，说大 S 身体不好。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了，说大 S 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了，对。然后呢现在大家用到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素材都是以前很久以前的那个大 S 的资料了 啊，那就是有人评论说大 S 身体不好，汪小菲是精神不好，然后也有人同情说张兰，说那个这个白生了这样的一个二哈的一个儿子哈，特别的愚蠢。他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那要是能允许的话，会干脆再生一个吧。嗯，还有一位说快让他破产吧，作孽呀，这样的企业家。哎，我觉得特别可笑哈，他做生意，做所谓的什么企业家哈，跟他的这个情感故事为什么一定要挂钩呢？我觉得特别可笑。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也有人说汪小菲是多偶男。什么叫多偶男？就是他一定喜欢要有很多的就是被异性崇拜的，然后呢他喜欢多个伴侣。他觉得他在两性关系当中，他是很享受去掌控，就是一夫多妻的，就要多偶的。那这个妻就是加引号，未必要结婚嘛，对吧？就是那过去是可以允许一夫多妻，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你说那就是重婚罪了，对不对？那有人分析说，汪小菲是多偶男，对，但是他同时，但不妨碍他去爱他的前妻呀，他不妨碍去同时爱几个人。对不对？而且他呢是因为之前出轨了嘛，我就觉得很奇怪，说很多这个雌竞哈，什么叫雌竞？就是雌性竞争，就是很多女人她们看不下去说汪小菲对大 S 这么好，对大 S 和孩子这么好，然后呢每个月给大量的金钱，就是抚养费方面的，包括什么水电费啊，都在付。而这些女的就很不能理解，很不能接受，就觉得说这个大 S 非常的贪心啊，觉得很同情这个汪小菲，觉得汪小菲是一个倒霉鬼啊，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女明星的前妻啊吃干抹净了啊。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汪小菲他为什么会对他的前妻孩子都这么的大方呢？是不是？首先他就是过错方呀，汪小菲是因为他出轨啊，是不是？还不止一次出轨。张颖颖他的这个现在的前女友，对，那只是就是说重点爆出的一个，他还有其他很多的视频，对吧？也有这种台湾的狗仔队记者也曝光过，对不对？他跟很多女的在这种公众的场合，哎呀，亲爱的什么的，各种的那种腻歪，对吧？那种亲昵，是不是都被抓拍过的？这都是有证据的。那能说明什么？说明汪小菲就是爱玩呗，即使他结婚了，他还是爱玩。那这个不是汪小菲一个人这样，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就说你作为女人，你作为妻子，你的老公是这个德行，你能不能接受？那更何况是吧，这个大 S 是一个挺敢爱敢恨的女人，对吧？她就是接受不了啊，她知道这些事情。我就觉得说，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如果我的老公做这样的事情，那他只要不要让我知道，他有本事不让我知道，对，那就 OK。 对，如果让我知道了，那不行，该怎么样是怎么样啊，坚决的是吧，就拜拜，是不是？就所以女人真的是，你如果不能接受，就像大 S 这样的，她非常要自尊的，她觉得我不能接受，我希望你是爱我的，是不是？就算她不是女明星嘛，对不对？她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她这样的一个诉求也是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我希望我是你唯一的爱啊，我希望我们的爱情是长长久久，一起白头到老的，对不对？所以就很多人在去放大那个真人秀，就他们夫妻俩在真人秀当中的表现，就觉得说啊，大 S 就是说很娇气很作啊，很能够那个拿捏住汪小菲，就觉得说汪小菲好像很可怜啊，我觉得特别可笑哈。就是夫妻之间有他们自己的相处之道，对不对？就作为外人，你们去评判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人家就是这么相处的，对吧？啊，那当然可能是因为真的他们相处已经是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汪小菲在外面寻花问柳，甚至是对吧出轨了啊，很严重的一个出轨，然后呢甚至已经爆出这个小三儿了。那大 S 就是坚决的要跟他就离婚了，甚至很快的就找了一个是吧下家，找了他曾经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偶像啊，一个韩国的艺人，对吧？鞠婧祎。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大家不要忘了，汪小菲先是过错方。他们俩离婚主要原因是汪小菲出轨了。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姐妹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你们为什么要去现在这个时间段还要去怪说大 S 是不是太贪心了，是不是啊？你看有一个人说因为大 S 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气他。那也有人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大 S 一直爱他，他也爱大 S。这位说这大 S 命实在是也太好了吧，请分半点福气给我，有个这么深爱他又多金的男人，即使明知他不爱他了，甚至都结婚了，还这么死心塌地的无怨无悔的付出和爱着，也让我遇一个吧。还有一个人调侃说汪小菲绝对是大 S 的铁粉。如果说这个直播是真的汪小菲去直播连线一个主播，如果是真实的，那我觉得汪小菲还是有情有义的，对不对？他也是体恤到说孩子他妈是吧，虽然说已经是前妻了，身体不好，那他去关心他也是正常的呀。但是他也说了，他说我不会去跟他复婚的，他觉得他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光头他们结婚了是他们的事儿，他说跟我和我的孩子没有关系。对，所以说他也没有想要跟大 S 复婚，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对吧？我觉得男人都是要自尊的嘛，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是说其实汪小菲那个时候想停掉大 S 的这个，就或者说要少给这个抚养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汪小菲不能接受说大 S 跟我刚分手刚离婚他就无缝衔接了，是吧？就找了一个韩国老头，他觉得不能接受，他在内心当中他觉得大 S 还是很爱他的啊，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这种是他觉得是一种背叛啊，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是你先做错在先，你先出轨的呀，对吧？至少说之前大 S 一直是表现的是很在乎他的，很爱他的，否则也不会为了他，是吧？就是改掉吃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为了他去要把身体养好，要去生孩子，对不对？不爱的话不会去为他生两个孩子嘛。那当然了，也有可能说有的女人她真的就是为了拴住一张这个长期的饭票，然后为对方去生一个孩子生几个孩子也是有可能哈。因为有的人她女人她就觉得说我就只有女性的这么一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哈，我可能没有其他的优势，但是我可以通过生孩子去锁定一个男人，去锁定我未来是吧能够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也有非常大的这种可能。好的，那我们节目呢是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我依然是想说的是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那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讲，我还是想跟女生说，就是你千万不要去在心理上啊，尤其是在经济上去过多的依赖别人，去对别人期望太高，最终呢你还是要有独立的这种思维，那无论说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对吧，你都还有后路，对不对？好，亲爱的心哈宝贝们，那节目呢要结束了，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那请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咯，晚安宝贝们， good night， 好梦。